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刚才我们唱到十字架。
刚才我哋睇到十字架。
感谢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感谢耶稣基督拯救我哋。
那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
令到我哋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是已经信主的人，在没信主之前的生活，给信主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分别？
就是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在没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
不知道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现在过的生活给你没信主之前的生活有什么两样？
你依家信主之后生活，同埋你以前未信主之后嘅生活，有之前嘅生活有咩两样呢？
还是一样？
或者仍旧依然呢？
你的实际是什么？
你嘅实际系点样？
我们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啊，其实不是光听，还要想。
我哋喺呢度分享神嘅话语，唔系单单听，仲要想。
所以我慢慢的讲，大家慢慢的听，慢慢的想。
所以我慢慢讲，大家慢慢听，慢慢想。
因为这个时间是分别为圣的。
因为呢个时间系分别为圣嘅。
我们在教会里面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神与我们同在。
我哋喺教里边系分别为圣，所以聚会敬拜主。
所以你的心思意念一定是诚实的。
对，应该你的心思你们应该是诚实的。
自己不会欺骗自己吧？
自己不要提供自己给自己的答案。
所以我们实实在在的想，我们今天信主以后给信主以前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同。
所以我们好实实在在的要问下自己，我们信而今信主之后和以前未信之前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
是真的不同吗？
是真的不同呢？
我再说你的答案实际上是什么？
我再问一问你的答案实在是怎样？
生命不同，生活也不同。
生命不同，生活都不同。
生活不同，证明你的生命不同。
生活之所以不同，因为是生命不同。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呢？
你是什么生命，你就是什么样子的生活。
你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你最了解你的实际。
所以你最了解你自己的实际。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特征呢？
我们未信主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特征呢？
第一点。
第一点。
那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
就是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自己认为自己是以自我是做价值中心的。
我们一切都以自我的利益满足为标准的。
我们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和满足来到是做根据点的。
我们想任何事情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利害来想问题的。
我们想所有的事都是根据自己的利害来想这些问题的。
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
这个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
这是一般人的就是这样。
一般人都是这样。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追求的价值，你追求的满足，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
第二，另一方面就是你追求的价值，你追求人生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
在我们没信主之前呢，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赚钱，
赚钱，
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丰富，
满足自己物质的欲望丰富，
享受最美好的，
享受最美好的，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我们没信主以前的人一般的状况，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没信主之前的一般状况，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追求的吃喝玩乐，你追求的荣华富贵，用什么手段？
但是你追求的吃喝玩乐荣华富贵，你用什么手段呢？
不仅仅是用正当的手段，
也不单单是用 正确的手段，
还有不正当的手段更多，
甚至有的时候不正当的手段还更多。
要不要我举例子给大家参考？
要不要我举些例子给大家听？
我想我不要举例子了，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不需要举例子，大家都知道了。
用不正常的、不合适的、不合法的、不合道德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谋求那世俗的满足，
用这个不正当的、不合法的、不合人道德标准的、不合人情人理的办法来追求这些的世俗的满足。
我们过去就是这样，
我们过去就是这样。
现在没信主的人，他们今天的境况多多少少都是这样。
现在未信主的人，他们多多少少的情况都是这样。
但是信主以后呢？
但信主之后呢？
那就不是这样。
就应该不是这样了。
十字架是我们的提醒。
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提醒。
我们以信心接受主，因信称义。
我们以信心接受主，因信称义。
所以信心是个基础。
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基础。
圣经是我们的目标。
圣经是我们的目标。
真理是我们的原则。
真理是我们的原则。
那么靠着圣灵的为我们的动力。
靠着圣灵作我们的动力。
我们常常不是说我们有软弱吗？
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软弱吗？
我们想做我们做不到。
我们想做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靠圣灵的帮助。
靠圣灵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做到。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了。
我们最终的目的，信主以后最终的目的是要与那个圣洁的主合而为一。
我们信主最后的目的是就与圣洁的主合而为一。
所以给信主以前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因此信徒呢同以前的人价值观就不同了。
过去我们是属世界的、属世俗的生命。
过去我们属世界、属世俗的生命。
那现在呢是属灵的生命。
但现在是属灵的生命。
那因此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出现。
因此我们以一个新的生命来出现。
所以基督徒就是首先要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
因此基督徒应该是先首先是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过去我们的人是出生入死的人。
过去我们的人呢是出生入死的人，
没有盼望的未来，
是没有盼望的人，
一天一天的接近那个没有盼望的结局。
一日都接近这个没盼望的阶段。
所以是出生以后是进入死亡。
因为就出生之后就是要进入死亡。
过去哪一个有例外呢？
有哪个人是例外呢？
没有，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
信主以后呢变成了一个有新生命的另外一个人。
信了主之后呢变成一个新生命的另一个人。
那因此呢他就出死入生，得到永恒的盼望。
因此他就出死入生，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他的人生观给属世界一般的没信主的人的人生观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的人生观同一般属世的人生的人人生观是不同的。
那世俗是我们的环境，
世俗呢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环境当中，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
所以基督徒呢是生活在世俗的当中的人。
因此基督徒是生活在世俗当中的人，
但是心里面没有世俗的欲望与追求，这种人。
但是应该是心里面没有世俗的欲望和追求。
这种人叫基督徒。
呢种人叫即基督徒。
他的生活是分别为圣的。
佢嘅生活应该系分别为圣嘅。
他给原来我们没信主之前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看法的。
佢同未信主之前嗰个人生观、价值观系完全唔同嘅睇法。
不是仅仅是看法，而且是做法不一样。
唔系单单睇法，并且应该做法都系唔同嘅。
但是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俗的环境里面，
但我们生活在世俗的环境里面，
世俗的环境里面的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那么世俗环境里面的人，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信主人是不同的。
所以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一定有个经验。
因此你作为基督徒之后呢，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你就有打不完的仗。
你要打不完的仗，
什么意思？你就给那个属世界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矛盾，有冲突。
啊，点解呢？就因为你同呢个属世嘅世俗嘅人，佢哋价值观嘅唔同嘅矛盾产生啦。
那请问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冇咁嘅经验吗？
你信主以后是不是这样？
你信主系咪咁样呢？
是不是天天有打不完的仗？
系咪日日都有打唔完嘅仗呢？
值得我们大家想，
值得大家思想啊！
但是呢，虽然有打不完的仗啊，但是有想不完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你。
但系虽然有打唔完嘅仗，但有享唔尽嘅恩典，神系供给俾我哋嘅。
但是我们打仗，我们要靠什么？
但系我打仗要靠乜嘢呢？
靠圣经的真理。
但系靠圣经嘅真理。
但是圣经的真理有考察不完、探索不完的这个。
但是圣经的真理是探索不完，是考察不完的真理。
但是我们越探索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更多的喜乐平安在我们的心里。
但是我们越探索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更多经历里面的喜乐。
得救是一次，
得救是一次，
成圣是一辈子，
但是成圣是一辈子，
完成一个成熟灵命成熟的一个人，
啊，完咗成圣就系完成灵命成熟嘅一个人，
这叫基督徒。
呢个系基督徒。
那么请问大家，你的实际如何？
咁所以我请问大家，呢个实际环境系点样呢？
因为基督的这个真理不是一个思想而已。
因为基督教真理唔系单单一个思想而已，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表现。
佢应该系一个活生生嘅生命嘅表现。
所以你的价值观、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价值观、你嘅生命唔同嘅时候，你嘅生活一定系唔同嘅。
假设你过去信主以前的生活，跟信主以后的生活还是一样的话，那你值得考虑了。
但系假如你过去未信主之前嘅生活同埋现在信主之后生活一样嘅话咧，咁你值得自己思想下啦。
因为是不一样的生命，
因为应该是不一样的生命啊，
值得各位想吧，
值得大家思想啊。
我们一直都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神，
我们一直都注意我们怎样去了解神，
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
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神。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花了很多的心血来追求神，我们对他的认识。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思想去追求对神的认识。
当然追求不完。
但当然是追求不完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面。
但还有另外一面。
我们追求神，但是你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追求神，但你知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光对神，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们当对着神，那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对自己要做什么呢？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神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呢？
不知道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如何？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
耶稣基督说的一个最简单的对人的对基督徒的要求。
耶稣基督讲咗一个好简最简单对基督徒嘅要求。
他说：“你们要多结果子。”
佢话：“你要多结果子。”
那请问你多结果子了吗？
咁请问你多结果子了吗？
我刚才讲说，你信主以前的生活，你信主以后的生活，有截然不相同的价值观，必然有截然不同的生活面。
我刚才话咧，我未信主之前嘅生活，未信主后生活，因为有完全唔同嘅价值观，因此又有完全唔同生活嘅表现噶。
那个信主以后啊，你的表现一定是给信主以前不一样的。
因此你信主之后嘅表现，同你信主之前嘅表现一定系唔同噶。
所以你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应该系唔一样。
但是不一样是什么？
但系唔一样系点样个唔一样呢？
那就看你的果子，就证明你不一样。
咁要睇你嘅果子去证明你嘅不一样啦。
那假如你没有果子呢？
咁假如你冇果子呢？
啊，还不是给从前没信主以前一样？
咁唔系同你以前未信主以前一样呢？
因此，我们要说一个更进一步的话。
因此，我哋要再讲一句更进一步嘅说话。
耶稣基督刚才不是说要我们多结果子吗？
耶稣基督刚才的经文讲到话要我们多结果子吗？
但是你不结果子的会怎么样？
你不结果子会怎么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有讲。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就咁讲啦。
他说什么？他说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必剪去。
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必剪去。
因为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因为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是枝子。
枝子假如不结果子。
枝子又不结果子呢？
他就剪去。
他就剪去了。
剪去什么意思？
剪去什么意思呢？
你跟神就没关系了。
你跟神没关系了。
那请问你严重不严重啊？
你觉不觉得严不严重呢？
那所以你这个结果子不结果子，这两个后果完全不一样啊！
因此，你结果子和不结果子，这个后果完全不同的。
你的日子还是得过且过吗？
你的日子还可以得过且过吗？
你的日子还像从前一样吗？
你的日子就同从前一样吗？
不然你的果子在哪里啊？
不是这样的时候，你果子在哪里呢？
哦，各位，这又是问题了吧？
各位，这个就是问题啊。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有这么一段话说。
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一节有这一段的说话咁讲。
他说：“你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智识；有了智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段话，
这一段说话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一节。
你要不要进神的国啊？
你要不要进神的国呢？
信主的人当然要进神的国，
信主人当然要进神的国了。
但是你能不能进神的国？
但能不能够进神的国呢？
那么刚才这一段话不是说得很清楚
吗？你刚才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
所以更具体的来说，
就是更具体来讲，
加拉太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讲这个果子，
我讲到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段话，
那这一段的说话，
那么这是九种果子吗？
这有九种的果子。
不是，
不是九种果子，
是一种果子的九个面。
而是一种果子的九个面，
是你一个人的九个不同的美德的面，
就是你一个人的不同九个不同美德的表现。
你有了这个果子以后呢，你自然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呢自然会影响别人，影响别人就达到了主耶稣基督对你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果子就会表现出来，那表现出来呢就影响人，影响人呢就能够达到耶稣基督要求你的多结果子。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句话这么说，
人应该要先独善其身，
人应该先独善其身，
先把自己管好，
将自己管好
啊，自己管好了以后呢，然后再兼善天下。
自己管好之后，再兼善天下。
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先要把自己管好。
因此，我们基督徒先要把自己管好。
然后多结果子。
然后多结果子。
自然就兼善天下。
自然就兼善天下了。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这样说，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这么讲法，
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怎么样往普天下去给万民听，
怎么去往普天下呢传福音给万民听呢，
先独善其身，
先独善其身，
再兼善天下，
再兼善天下，
那你就是给万民听了，
你就是对，就是给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有美好的果子出现，然后果子见证在别人面前，就传福音了，
你有美好的果子在人面前，然后这个果子影响别人，就是传福音给别人听，
主先得你然后再去得人，
因此主先得你然后再去得人，
所以结果子非常重要，
因此结果子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假如你不结果子，主要把你剪掉，那很危险。
如果不结果子，主要剪咗去，
那后果太可怕了。
后果是太可怕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拿诗篇的这个第一章，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大家共同勉励。
因此，今日我用这个诗篇第一篇一至三节同大家一齐勉励。
这说什么呢？
呢个讲乜嘢呢？
就是你怎么样结果子，
就是讲到你怎么结果子，
它分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
它分做消极一面和积极一面来讲，
我们先说消极的一面，
我们先讲一下消极的方面。
第一节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的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你的生活要远离罪恶，
你的生活要远离罪恶，
我不知道你交的朋友是哪些人，
我不知道你交什么朋友，
你接触的社会面是哪些人，
你接触的社会的面是什么面，
你最要好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要好的朋友是什么人，
你这一切都值得你去警惕，
这一切都是值得你警惕的，
因为你的环境可能不是很理想，
因为你环境可能不是太理想，
可能你的环境里面就有很多罪恶的事，
可能你的环境里面有很多罪恶的事，
很多罪恶的想法，
很多罪恶的想法，
很多罪恶的说法，
很多罪恶的讲法，
你要远离，
你要远离，
这是一个消极的态度，
这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
这是远离而已，
这是远离而已，
那么远离了以后你自己要怎么生活呢，
那远离之后你自己要怎么生活呢，
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
就是分别为圣的，
你自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你自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那罪恶你要远离，
罪恶要远离，
但是你假如不远离的话呢，
大家要远离的话，
你还过着那个属世的那个污秽的那个罪恶打转的那个生活的话呢，你想结果会怎么样，
你如果还是继续在罪恶里面打滚那种生活呢，结果会怎么样呢，
你知道社会上就是这样，
你知道社会的人就是这样了，
社会上到处充满了欺骗诡诈，
社会到处充满了欺骗诡诈，
充满了一切的不是很好的东西，
充满咗一切唔系好嘅嘢。
那你愿意同流合污吗？
你愿意同流合污吗？
要是同流合污的话，那你就不能远离罪恶了。
你如果能够要同流合污，就唔系远离罪恶啦。
所以你远离罪恶以后，你才可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因此你要远离罪恶之后，先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因为假如你沉迷在这个世俗里面的话，你怎么能够脱离罪恶？
假如你沉迷在这个世俗的里面的时候，你怎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呢？
因为世俗的人都是偏行己路的，
因为世俗的人就是偏行己路的，
以自己为标准，好坏他自己善恶来选择，
以自己的标准，自己好坏善恶来都是选择的。
人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人一个不完美的人，
人做不到完美，
人做不到完美，
所以人过的那个日子都是不完美的，
因此人所过的日子都是不完美的。
因此我们要远离那个罪恶，
因此我们需要远离这个罪恶，
才能够回到圣洁里面去，
才能够回到圣经的里面。
不回到圣洁里面去，就不能进神的国。
如果不回到圣经里面，就不能够进神的国。
因为神的国是圣洁，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的国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假设你能够分别为圣，远离罪恶的话，你才可能结果子啊，不然你怎么会结好果子？
因此你如果能够是远离罪恶分别为圣的时候，你才能够结果子，如果不是怎能够结果子呢？
你怎么能够为主结果子呢？
你能够为主结果子呢？
是不可能啊，
是没可能的。
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这是个消极的一面，应该努力的。
因此呢，不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走道，罪人罪人的道路是消极的一面。
那另外一个消极的一面，
另外一个消极的一面，
就是还是第一节，他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应该是第一节，不做亵慢人的座位。
那请问什么是亵慢人？
什么是亵慢人呢？
圣经上是这样说，
圣经里边
箴言21:24，他说心骄气傲的人，他的名字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咁讲：心骄气傲的人，名叫亵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
所以可以知道，亵慢就是心骄气傲的人。
所以亵慢就系心骄气傲。
你心骄气傲，你表现出来那个行为就是骄傲。
你心骄气傲啊，你表现出来个行为就是骄傲了。
那个骄傲的动机是什么？
骄傲动机是什么呢？
自我为中心的。
自我为中心的。
神阻挡骄傲的人。
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不喜欢骄傲的人。
神不喜欢骄傲的人。
那神赐恩给什么人呢？
神赐恩给什么人呢？
给谦卑的人。
是赐恩给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就是不骄傲的人。
谦卑人就是不骄傲的人。
我们人呢，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认为我们都是好的。
我们没信主之前呢，我们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自己不认识自己是如何？
我们明识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
总觉得自己很好。
总觉得自己很好。
等到你一照镜子，你就知道你的问题来了。
但是当你照镜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
你照镜子的时候，只是看到外表。
但是你照镜的时候，只是看到外表。
你要照心里的镜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心理。
但是你要照心里面的镜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心里面是怎样。
中国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君主叫唐太宗。
中国古代一个出名的君主叫唐太宗，
非常英明。
他非常英明。
我们今天在纽约，我们说到唐人街，为什么说唐人街啊？
我们说今天到在纽约到唐人街，怎么叫唐人街呢？
唐人伟大。
因为唐人伟大。
唐人凭什么伟大？
唐人凭什么伟大呢？
凭他那个领导人伟大。
就凭他的领导人。
那个领导人是谁？
这个领导人是谁呢？
就是唐太宗。
就是唐太宗。
你知道唐太宗他讲过什么话？
你知道这唐太宗讲什么话呢？
他说我一辈子有三面镜子，有三个镜子。
他说我一辈子这世人有三面镜子。
有一铜为镜的话呢，可以证我的帽子戴的对不对，衣服穿的整齐不整齐。
啊，有这个铜。
铜镜。
我这个铜镜呢，就是看到我的戴冠冕啊，着衫呢整不整齐。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玻璃啊。
但是那时候还没这个发明玻璃啊。
把那个铜啊磨得亮亮的，可以照出来样子。
所以就用这个铜呢磨得很亮的，咁可以。
古代是用铜镜。
所以古代用铜镜。
拿这个镜子来证明看我们衣服穿的帽子穿的整齐不整齐，
就以这个铜镜来看看自己的衣着和帽子戴得整不整齐，
脸有没有脏，
有没有面有没有污糟邋遢。
那另外呢，以历史为镜，
第二呢以历史为镜，
就知道成败立顿，
就是知道成败的原因了。
因为历史就告诉你他怎么做怎么有个结果，怎么样做有什么结果。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他怎么做法就有什么结果，怎么做有什么结果。
这是他的第二面镜子。
这是他的第二面的镜。
那第三面镜子呢？
第三面的镜呢？
以人为镜。
以人为镜。
他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人。
他对象一个人。
这个人呢、啊、是天天指责他的错误。
这个人也都指责他的错误。
那个人就是他的宰相，他的内阁总理叫魏征。这个人
啊，就是他的宰相，他的内阁总理叫魏征。
这个魏征啊，常常告诉那个唐太宗啊，哎，你这个做的不对啊，要这样做；你那个做的不好啊，要改过。
叫魏征，就是这个仔宰相呢，时讲话唐太宗啊，你样做得不啱，就做得错了，不对。
所以啊，这个魏征一死啊，这唐太宗说：“哎呀，我少了一个镜子。”
啊，所以魏征一死咗咧，佢就话：“我少咗副镜啦。”
那现在请问大家，
现在请问大家，
你的镜子有几个？
你有几多面镜咧？
朋友啊，你可以相视满天下，直系呢？请问有几人呢？
朋友呢，你去相识满天下，但知心有几人呢？
以人为镜难呐、
啊。以人为镜呢系难。
因为人都不愿意说你不高兴听的话。
因为人都不愿意讲你不中意听的说话。
就真正的朋友是要说那个忠告你的话的人。
但真正朋友系要讲啲忠告你嘅说话。
这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两个，那就是你的运气。
啊，咁啊，一辈子啦，碰一两个就系你嘅福气啦。
那你又不读书，历史也不知道，那又少了个镜子。
如果你唔读书，历史又唔知道，咁有咩历史嘅镜呢？
所以，你没有镜子，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老几。
所以你冇镜呢，你又唔知道你自己系老几。
你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
你自己几多斤两都唔识明识。
你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一个俗话说当局者明，旁观者清吗？
中国都有另一句说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所以你要有镜子啊。
所以你需要有镜子啊。
那么你一有镜子，你就不会骄傲了。
你有镜子的时候，你就不会骄傲了。
所以人越谦卑啊，神越赐福给你。
因此人越谦卑，神就越赐福给你。
所以无论在态度上，在语气上，在学习上面，你谦卑的话呢，那么人见了你这种好的行为，那么才有更进一步，由于你的好行为，才相信你信的神是好神。
所以无论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学习要谦卑的时候呢，人看见你的行为谦卑好呢，才能够进一步以至看到有个好的神。
因为你是已经好，你相信那个神一定是好的。
因为你是好，所以你相信那个神一定是好的。
为什么说这是消极的一面呢？
为什么说这是消极的一面呢？
这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法。
这是你自己求自己的问题。
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
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是消极的。我们自己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是我们自己向自己做的，是消极的。
那我们现在讲一个积极的一面，
我们现在讲一讲积极的一面。
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一篇第二节就咁，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哪一个人不求福啊？
有边个唔求福呢？
我告诉各位，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新春晚会，我写了多少个福字送给你们？
我讲俾大家听，喺今年我哋过年啊，教会新春晚会，我写了几多个福字俾送俾大家。
因为人人都求福，
因为人人都求福嘅。
但是你知道怎么求吗？
但系你知道点求吗？
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那请问神的律法在哪里？
咁请问神的律法在哪里呢？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呢？
就是在圣经上。
就在圣经的里面。
那你读圣经吗？
咁你因此要读圣经。
假设你不在圣经上扎根，
如果你不在圣经里面扎根，
你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啊？
你怎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
那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样结果子啊？
你如果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怎么结果子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这样说。
耶稣说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耶稣基督就咁样讲，我系葡萄树，你系枝子，枝子常喺我里边嘅，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必多结果子。
那求神恩待我们呢，更认识清楚圣经的真理的教导。
因此求神恩待我哋，叫我哋更加认识清楚圣经里边真理嘅教导。
圣经的真理的本身，
圣经
的
真理的本身，
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
圣经真理本身就耶稣基督，因为佢就系道。
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因此，当我们能够认识神心意，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那么，请问你真的喜欢耶和华的律法吗？
所以你要问一问自己，系咪真系喜欢耶和华嘅律法呢？
喜欢跟不喜欢有一个证明。
喜欢同唔喜欢有咩证明呢？
那就是你从开始到现在，你圣经读了多少？
可以问一问，你从开始到现今，你读过圣经几多次呢？
一遍都没有读过的。
一次都没读过？
可能有人。
有人。
可能读了一点点，可能有人。
那读过一啲啲，亦都有人。
你到底读了多少？
你到底读咗几多呢？
但是这个是开始，
但这个是开始啊！
你不但要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
你不单要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
你真明白吗？
你是真咪真明白呢？
有很多人是读圣经啊，读得很多的，
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好多的，
但是你明白多少啊？
但你明白多几多呢？
不一定，
唔一定啊。
你光追求你把圣经一本读完，赶快把它读完，可是不明白，那有什么用？
但如果你单单追求好快就将圣经成本读完，但如果不明白，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你不但要读圣经明白，更要清楚神说什么，你要明白他的意思。
啊，因此你不单要读圣经明白，明白清楚圣经讲的什么，他的里面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你不但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而且你的生活要做出来。
不单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你生活里面要做出来，
那才叫做读圣经。
这些才叫读圣经。
旧约圣经啊，有三十九卷。
旧约圣经有三十九卷，
929章，
一共分929章。
新约呢，27卷。
新约27卷，
260章，
260章。
加在一起啊，
加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每天读四章，
如果你每天读四章呢，
你不要一年，
你不需要一年，
你十个月就读完了，
你十个月就读完了，
你不要读那么快，
你不需要读很快的，
因为你读了要明白，
因为你读了要明白，
你明白还要实践，
你明白需要时间，
所以你慢慢的读，
所以慢慢去读，
慢慢的去例行实践，
明并且明白了之后去身体力行去实践。
为什么一定要读？
点解一定要读呢？
因为圣经是生命的粮，
因为圣经就是生命的粮，
它本身就是生命，
它本身就是生命，
所以你吃多少生命的粮，
因此你吃多少生命的粮，
你的生活才有多少力气，
你的生活先有几多的力气。
哎呀，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我们真是软弱呀，做不到啊，求主给我帮忙啊。
我们常祷告啊，主啊，我们好软弱啊，做不到啊，求主帮助我们啊。
你读圣经就提醒你，圣灵就帮助你。
如果你肯读圣经，圣经就提醒你，就帮助你
啊。你不读圣经啊，你肚子里面没有吃粮。
如果你不读圣经，就好像没吃东西这样。
你没有吃东西，你有力气吗？
你没吃东西，又怎样有力气呢？
就没有力气了。
就当然没力气啦。
所以啊，多多的吃生命的粮。
所以多多的吃生命的粮。
你在生活上，你才有力气。
先在生活上面先有气力。
你才可以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
先至可以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
你注意啊。刚强的基督徒，
大家注意这个刚强这两个字。
相反的呢？
相反的什么？
不刚强的基督徒
就不刚强了，
天天跌倒，
不刚强，
天天祷告后悔，认罪悔改，
就也祷告后悔认罪悔改，
那是不刚强的基督徒。
这个是不刚强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是天天吃生命的粮。
我们应该是每日都吃生命的粮。
天天就有力气。
日日就有力量。
就可以做刚强的基督徒。
就可以做刚强的基督徒。
假设我们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显现的话呢，你当然就能够结出很好的果子出来了。
假如神的话语时我们心里面人都是显示的话呢，我们就当然可以结出好好的果子。
你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就吸引别人了。
你如果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就吸引别人了。
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他更说，
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更加这么说，
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佢像一棵树栽喺溪水旁边。
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种过花、种过树？
大家唔知有种过花、种过树呢？
你们有没有把树种在空气当中啊？
有冇将树种喺空气当中啊？
都不沾土的，
唔使用泥土嘅。
树一定要种在土里面呢、
啊？因为树一定要种喺土嘅里边啊。
那土还要有水啊，
土呢仲要有水啊，
那个树才可以长啊，
这个树先可以长。
所以根不放到土里面，请问它结果怎么样？一定会干死掉。
如果它根不放在土里面，它结果一定会干死的。
基督徒呢也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扎根，
因此基督徒都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扎根，
那你才能够蒙神的恩典，属灵的生命才会长大。
你才能够蒙神恩典，属灵的生命才能够长大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这样说，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这样讲法，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进你们的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啊！佢哋祷告时候呢，要系进入你个内室，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嘅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那这话什么意思？
呢句说话咩意思呢？
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经验来说，
用我哋今日生活嘅经验嚟讲呢，
就是你的心一定要离开世俗，
就系你嘅心一定要离开世俗，
你默默的祷告，
你默默嘅祷告，
静静的与主相亲，
你静静嘅与主相亲。
你才可以经历神，
你先能够先经历神。
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说，
因此主耶稣基督咁讲，
说将枝子连于葡萄树，连于葡萄树，
将枝子连于葡萄树，
那是这样你才能够得着能力，会结果子，
咁样先能够得着能力，先会结果子。
所以呢，这个树一定要种在土里面，要有水。
因此呢个树一定要种喺土嘅里边有水。
所以诗篇说，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是栽在溪水里。
所以呢度咧，佢讲话诗篇话咧，佢要将一棵树栽喺溪水旁边，唔系栽喺溪水里边啊。
你知道我们纽约啊，有的人在住家呢，住在那个 house 啊，他那个门口有一棵树。
但是在纽约呢，有些人住屋呢是门口一棵树，
这棵树啊刚刚就顶着他那个门的对门，
就是这个刚他门啊打开就有这个门，
可是那个道路树是属于纽约市市政府的，
但是这棵树是属于纽约市政府的。
你知道吗，他们属世界的人讲风水，
但是呢属世的人就讲风水啊，
这个树顶着我的门啊，我没有前途了。
哎，佢话呢棵树挡住我门口，冇前途啦。
有两个办法。
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晚上啊去浇盐水。
一个办法就晚上咧就呢个加盐水。
另外一个办法怎么样呢？
另一个办法点啊？
就把它旁边挖一挖，让它深一个沟，天天让它浇水。浇到把它浇死掉，
就喺旁边挖一个挖一条沟仔，个日喺度淋水，淋到佢咧湿死咗。
你知道水啊，太多树也会死掉。
啊，大家知道水咧太多，树就会死咗去啊。
没有水会干死。
有冇水就会干死。
水太多会淹死。
啊，太多咧就淹死。
所以呢，树不可以栽在溪水里面。要在溪水旁边的土地上，
因此呢树不可以栽在溪水里面，要栽在溪水旁边的土的里面。
所以呢，这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啊，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呢，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一种的原则。
那么栽在溪水旁的树会怎么样呢？
那栽在溪水旁的树会怎样呢？
这个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有讲。
那诗篇一篇三节咧就咁讲，
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喺溪水旁嘅树咧，佢就按时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佢所做的一切都顺利，尽都顺利。
你知道树种在水边上的土地里面啊？
啊，但系只有树咧种喺溪水旁边嘅土嘅里边嘅，
有水的滋养。
有水的滋养，
所以呢他就活得非常好，
因此他活得非常好了。
那么在属灵的眼睛里面看，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活水
啊！这个在属灵眼睛来眼光来看，这个水什么呢？就是属活水。
那么什么是活水？请问
什么是活水呢？
那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了。
活水就是圣灵，
活水就是圣灵。
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
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
求他来充满，求他来浇灌，
求他来充满，求他来浇灌我们。
那现在问题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不结果子？
但因此跟着个问题，基督徒为什么不结果子呢？
是不是基督徒不愿意结果子？
是不是基督徒不愿意结果子呢？
结果子是很好的事啊，
因为结果子是非常好的事情，
而那个果子是非常好的，
并且果子是非常好的果子。
没有说不愿意吧？
冇话冇唔应该话唔愿意啊！
但是为什么不结果子？
但系点解唔结果子呢？
就是因为没有能力。
因为佢就系冇能力。
反过来说，就是你软弱。
反过来讲就系因为软弱。
你不够刚强。
你唔够刚强。
所以你要祈求圣灵，
因此要祈求圣灵，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嘅带领，
你才能够。实现得力结果子，
你才能够实现到得力和结果子。
你以为圣灵离开你吗？
你以为圣灵离开你吗？
圣灵不会离开你，
圣灵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得救受洗成为基督徒，圣灵就永远住在你的心。
你得救受洗成为基督徒，圣灵就永远住在你心里面。
圣经上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圣经里面讲话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可是呢，圣灵已经被你挤到一个角落去，他不再充满这个圣灵，这个你的身体。
但是呢，可惜圣灵就被你推到另一个角落，不再充满你这个身体了。
所以你都没有能力。
因此你就没能力。
所以不是圣灵不在你的心里，而是你远离圣灵。
啊，所以不是圣灵不在你的心里边，而是你不给他，你都影响你。
你不但是圣灵不离开你，你只要求圣灵，圣灵当然高高兴兴的愿意充满你。
唔单止圣灵冇离开你，如果你系祈求圣灵嘅时候，佢会好高高兴嚟又再充满你嘅。
因为神的就是爱。
因为神就系爱，
所以他当然高兴充满你。
所以佢当然好高兴嚟充满你嘅。
不充满你是因为你不要他，而不是他。
如果唔充满你，就因为你唔要佢，唔系佢唔愿意充满你。
所以当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经上说的话。
因此，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
你知道，最初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在《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
啊，大家记录系最初时候，《使徒行传》同《约翰福音》都有咁嘅记载，所以记录上十字架之前。
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怎么样？
上十字架嗰阵时，门徒点样样啊？
都怕死了。
嗰阵门徒都好怕死啦。
都躲起来了。
都匿埋啦。
门也关到了，
门都生起咗嚟，
窗子也关起来了，
窗都生埋啦，
祷告也不敢大声了，
祷告都唔敢大声啊，
怕得要命啊！
佢哋系怕得要命啊！
等到耶稣复活以后呢？
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五旬节的时候，
五旬节嘅时候，
那你们读《使徒行传》都知道，
大家读《使徒行传》都知道啦。
圣灵充满每一个人，
圣灵充满咗每一个人，
他们都得着能力，
佢哋都得着能力。
结果怎么样啊？
结果点样呢？
大声的传福音啊！
佢哋大声嘅传福音，
不再害怕了，
佢就唔害怕啦，
也不再躲在房间里面不敢见人，
再匿喺房间嘅里边啦，
走上街头，
佢哋走去街头上边，
放胆的传讲，
放胆去传讲。
这个证明一件什么事？
证明咩事情呢？
证明软弱的变为刚强。
证明软弱的变为刚强。
因为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充满。
害怕的变成勇敢的。
证明了害怕的变成勇敢。
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充满。
你只要求圣灵，圣灵一定充满
你。你只要求圣灵，圣灵一定充满你的。
我请问你们天天祷告的时候，哪一次是求圣灵充满？
但我请问你，每日你祈祷的时候，你哪一句是求圣灵充满你呢？
想一想你们日常的祷告，
你想一想你日常的祷告。
神要我们祷告，让我们祈求。
神要我们祷告，要我们祈求。
因为他有非常不改变的应许。
因为佢有完全唔改变嘅应许，
因为神说的话永远不改变的。
因为神所讲嘅说话永远唔改变嘅。
神说什么？
神讲乜嘢呢？
他说要寻见的就给他寻见。
佢话寻狗嘅就俾佢寻见。
你要去找吗？他就来。
你要去寻找佢，佢就嚟啦。
叩门的呢，就给你开门。
啊，敲门嘅就俾佢开门。
所以，你求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来帮助你刚强，
即系你可以求圣灵喺你心里边嚟帮助你刚强，
绝对会成功的，
一定系会成功噶。
其实你不仅仅是一个人，
其实你唔单单系一个人。
那么，假如是一个教会呢？
如果系一个教会，
像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
好似我哋今日在座咁多人，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
我哋点样做法呢？
大家应该怎么样祈求？
大家应该点样祈求呢？
有一个原则。
有一个原则。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咁样讲。
他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呢段经文咁样讲，呢度有几个妇人同埋耶稣嘅母亲玛利亚，并耶稣嘅兄弟 弟兄都同心合意行切祷告。
很多人吧，
是不是很多人？
有一个特别的提醒，
但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提醒，
叫做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全教会呢，
全教会来讲，
大家要同心合意的，
大家要同心合意的。
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要加盖这个建筑，
好似我教会要呢个加建啊，呢个扩堂啦，
扩堂。各位，你们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呢？
各位，我哋可唔可以喺呢方面嚟同心合意嘅祈祷呢？
上个礼拜，我觉得关牧师就带领我们大家合同心合意的祷告。
上个礼拜我哋就喺聚嘅时候，关牧师就带领我哋大家同心合意嘅祷告。
同心合意的祷告，神最喜欢听。
同心合意嘅祷告，神系最喜欢听嘅。
所以每一个人，大家同心合意，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必然有它的好效果。
所以无论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家里面，大家都是同心合意祈祷的时候，必定有好的结果。
教会呢一定大改变，
教会一定会大大的改变。
那看见，让看见更多的人更火热，更爱主，有力量去做见证。
我们会见到更多的人会更爱主，更有火热去为主所见证的。
圣经上说得人如得鱼，
好像圣经所讲得人如得鱼一样。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蒙神祝福，
就是
蒙神的恩典，
蒙神的恩典。
那我们话说回头，各位都是在座的当中极大多数都是基督徒
啊。所以话说回头，在座当中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那么就应该多结果子吧，
就应该结识这果子啦，是不是？
那么请问你，你愿意多结果子吗？
所以我问大家一次，你愿意结多结果子吗？
假设愿意多结果子，你就应该多多的求圣灵浇灌。
如果你愿意多结果子的时候，就应该多求圣灵来浇灌你。
其实我刚才这个话并不完全对。
其实我刚才这个说话不是完全对。
因为什么？因为我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就求圣灵把你浇灌。
因为我这样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就求圣灵将你浇灌。
我请问你，我这个话里面有另外一个部分，你不愿意吗？
当然我这个说话里面有另一部分，但是你如果不愿意呢？
我希望那等于零。
我在这等啊等啊等你啊。
等于零，没有。
我不即系相对等于等于零啊，冇。
Yeah, 没有人不愿意。
应该冇人唔愿意嘅。
你不愿意，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能力。
你唔愿意，就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冇能力。
但是你一定有能力。
但你系一定有能力嘅。
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
因为圣灵住喺你心里边。
随时随地是你的帮助。
你随时随地佢系你嘅帮助。
你为什么会没有能力呢？
你点会能够冇能力呢？
所以你一定有能力。
所以你一定有能力。
你更愿意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吗？
你更愿意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吗？
那这个教会更能够兴旺。
咁呢个教会就更加能够兴旺了。
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诗篇所说的，栽在溪水边，结果子累累，那你就能够为主做见证，那也就可以把福音传到外面去。
所以希望大家好似诗篇一篇所讲嘅，就系好似棵树栽溪水旁边，能够系结果子，多多结果子，就能够系多多嘅见证主传福音。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有一个使命，就是多结果子。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有一个使命，就要多结果子。
但结果子的最后的作用是什么？
但结果子最后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让万民都听见福音。
就是叫万民都听见福音。
那就是神的意思。
这就是神的意思。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